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王教授，欢迎王教授。
沈丹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另外一位嘉宾现在还没有签上来，他是这个我们著名的亿元美金经纪人、网红达人顾英琼博士。顾博士现在还没上来，一会儿我们等他上来再跟他打招呼。王教授，今天7月28号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你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吗？
7/28不知道。
发生在唐山。
哦，唐山大地震是吧？
对。
哦，76年的唐山大地震。
对，这个唐山大地震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它不但是个巨大的自然灾害，同时也象征着好像是某种巨大的这个变化将要降临中国大陆。
是
我们这个而且它是很奇怪，一个唐山地震好像整个中国大陆从南到北，好像我问了，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我问了很多人啊，各省市的都说他们搭了防震棚，都躲在这个，都在这个马路上或者院子里啊、街道上这个睡觉啊，夏天不敢回家。我说这个唐山大地震震到全国去了。
我知道是北京和天津都进了防震棚，
对，
但是再远一点，山西可能有，但是南方，我在南方的时候在部队，我地震的时候就赶回去了。南方嘛，我那时候在福州和南昌两个地方，那些地方还都没进入防震。
哦，没有是吧？我在南京，我是记得很清楚，在院子里住了最起码有4-5个晚上，也可能更久。对，搭防震棚，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想办法弄这个各种各样的搭防震棚的这个材料，其实有的就是弄个床。抬在那儿，然后怎么支起来，要防雨，还要蚊帐，就是总而言之，我感觉反正弄得有点人心惶惶吧，就是好像觉得哪儿都要震感觉。
对，
这个也是。您说。
哎，对，唐山大地震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它实际上除了地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震动以外，使它更严重的原因是它以前大量的开采地下煤矿，使得地下空了，所以呢，这也算是地震加地质性灾害。
哦 ，OK， anyway， 7月28号，然后8月28号，一个多月以后，一次更大的政治地震就席卷中国。这个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在街上骑自行车，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对，看见很多人往一个商场里面涌，也实际上一个菜市场涌。他说：“干嘛？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说：“啊，有重要新闻在广播。”然后就听见有哀乐传出来，那就开始播送这个公告，告全国人民书吧。那么9月9号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10月6号毛泽东夫人被逮捕
抓起来。
对，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阶段。
对，
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华国锋还是有贡献的，毕竟当时他是最高领导人。
对，
没有他的许可和支持，这事儿光靠叶汪可能还名不正言不顺，是吧？
对，
最高领袖，这个英明领袖同意了，而且英明领袖主动的也参与了策划和组织，所以这件事应该说是中国人民的运气好。
对，
那个否则谁也不能说就是说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历史的必然。金日成死了，朝鲜也没有改革开放。
对，
金正恩又死了，还是没有改革开放。
嗯，
金正日之后，金正恩，你说大家都觉得这必须改革开放，这个是吧，瑞士教育出来的，这个是吧，完全是西方思潮影响下这个长大的这个青年才俊，那不可能再走这个独裁专制的道路。
嗯，他就走了。
哎，对啊，所以所谓历史必然，其实有很多偶然。那中国人民非常幸运，在1976年当时有你办事我放心的华主席，随后又有这个老谋深算，又在文革十年中受了冲击，儿子摔成残废，痛定思痛的邓公。我想他在流放期间，在江西的工厂做工期间，一定反复的想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人民过的这种艰苦的日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不是这个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目标。那我想他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就是说是吧，
实际上邓小平这个去了一次美国，79年哈、
对，
他在跟这个卡特总统会面的时候，就把他的这种心力变化的这个路程啊，他讲得很透彻。
嗯，
他说他是到法国去留过学的，一边是了解这个早期资本主义的已经那时候已经到了中期了将近啊，这个资本主义。但是这一次到美国访问，他说他看到了社会主义永远战胜不了资本主义。他跟卡特说的这么一句话。
嗯，
所以卡特说，那么你们还为什么还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他说那不行，我们讲了这么多年。那卡特说怎么办，你不是要实事求是吗，啊，那好，那就换一个界定法啊，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但是不能直接说。
对啊，他的说法很简单嘛，发展是硬道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对呀、然后落实到政治纲领上，就是改变过去，或者说放弃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政治路线，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
经济
发展、
发展经济、
经济建设这个上面来。所以中国有了30多年、40年的经济腾飞和奇迹，这个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感谢邓公。应该说现在中国，包括现在中国的领导人，都是这一经济发展奇迹的受益者，是吧？顾博士上来了，顾博士你好。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教授好。
嗯，我觉得好像每次你上来的时候都在开车。
对，因为我刚从体育馆回来。
哦，我以为你每次都夜里面要去机场接哪个贵客啊什么的，或者是美女之类的。Anyway， 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这个在欧洲访问的，或者说在欧洲度假的川普总统，他对记者说这个没有理由再继续等待他给俄乌战争停火的截止，从原来比较几个月还是多少， 缩短到10到12天。他原来好像是说有50天嘛，给他们50天，否则将面临这个严厉的关税。现在他说10到12天。那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和顾博士，这个普京要是根本就置之不理呢，这个川普手里有什么牌吗？他曾经对泽连斯基说 You don't have card， 你手里没牌，那他自己手里有牌吗？
我不认为他真的有牌，但是呢，他的唯一的牌，我想啊，他是跟中国这个结盟，或者是成是一种事实上的结盟，有一个大后方在支持他，使他的这个在这方面不怕美国制裁，所以我觉得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其他的没有。在人力上他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向朝鲜借兵是吧，财力上和这个装备上是靠中国给他继续支撑着，他真的没有什么牌。
你说这普京没什么牌是吧？
我说普京没什么，川普实际上有制裁的他牌，他已经说了这个如果是他这个前段时间实际上他已经制裁了普京，现在的话呢就是对俄罗斯家乡的制裁。那么据讲这个是川普说我还可以，这个实际上他暗示了一种就是直接的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包括我都怀疑就是说实际上欧盟是他实际上早就说了欧盟你们应该拿出更多的这个东西来支援，甚至包括人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京他说普京啊，我给你10到12天，不行我就该除了制裁以外，他暗示着可能还有更有效的制裁，所以我担心是不是驻欧美军会投入一定的战术和战略的轰炸能力，这都很难说了。
嗯，
以前都是间接的提供武器装备。
OK， 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川普的牌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提供军备是吧，提供大量武器给这个给乌克兰。
对，但是也不排除他向他出兵支持这个以色列，然后呢、直接轰炸伊朗的那个模式。
哦，出兵支持以色列，美国出兵支持以色列了吗？
是啊，他打伊朗就是支持以色列。
哦，你说那个派飞机去轰炸是吧？那就是。
对了。
对对。OK。顾博士，你觉得川普手里有什么牌？
现在主要看就是两个嘛。今天好像是第一次，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没有。今天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说你这个，泽连斯基啊，就是这个，他们政府不是制裁一些国家的个体吗？其中还包括中国的一些公司，当然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制裁名单。然后中国外交部开始出来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希望你赶快把这个收回去。实际上应该特朗普用的牌估计到了欧洲，跟他们也协调好了。欧洲大概是在上个礼拜吧，也是又一次警告中国，说中国跟印度好像是，你不要再跟俄罗斯做生意了，再做生意的话我们就要是真正的要也要制裁你们了。这是上个礼拜说的。然后这个礼拜这个泽连斯基先把那个中国的一个小几个公司，但是我没查到那几个公司是谁，然后进行制裁。但我觉得现在应该还只是这个经济上的制裁，因为从武力上你想想，这个美国给了那么多信息啊，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现在还看不看这个这个打仗的视频啊，现在传出来的打仗的视频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乌克兰那边依靠信息无人机把这个坦克啊什么基本上都压制住了。也就是说俄罗斯这边大规模的搞不起来，因为一搞大规模一聚集人家就知道， 分开冲的话，这边无人机很便宜，铺天盖地的。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一个很两难的境地啊，从这个战斗上面来说，乌克兰这边好像信心是越来越强了，然后现在的话他们想的估计就是把中国这个提供经济支持的这个后援再干掉的话，他们我觉得有可能是期望俄罗斯内变，或者说像那个时候，如刚刚王教授不是说了这个打伊朗吗，还记得吗，他们把伊朗的那个电视啊什么东西全都弄掉了，当时就希望伊朗的老百姓起来造反把那个政府给推翻，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想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哦，
然后他说要对就这个类似中国如果继续买俄罗斯石油的话，要对中国增100%的关税。
对，他这个特朗普说的这个提高关税对制来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本身其实不会起到什么威胁的大的影响，因为美之间的贸易额其实不多，我刚才查了一下，2024年就去年俄美之间的贸易额差不多在35亿美元左右，就是这个是就是和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额相比，这就是一个零头，35亿，中美之间是5820亿，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是俄罗斯的100倍吧，所以但是呢他制裁关联国家是吧，这个就是王教授说的，就是说哎谁和你做生意的那谁就要被制裁啊，比如说中国印度继续和你做生意，那我就制裁这些国家，逼得这些国家不得不这个就是放弃和你做生意，那这个影响是比较大，这个等于釜底抽薪嘛，就是继续断绝对俄罗斯的各种支援。
对，还有一个可能你们看新闻没看到，就是最近俄罗斯这个飞机失事也很多，就是因为他那些飞机波音不给他维修，欧洲也不给他维修，很多飞机都开了40-50年了，最近出事的也很多。
哦，这我倒没看到，王教授有看到吗？
我也没注意到这个。
对，
但是这可以想象他们那个另外一个俄罗斯从美国这边买这个飞机的机会还不是很多，但是他应该他自己生产，因为他的零配件他自己的生产这个就被这个乌克兰打得也够呛，所以很难说他这些东西。
对，我也是在想，就是说俄罗斯他可能买的美国飞机不多嘛，是吧？因为他自己军用民用的是吧，然后运输机
很厉害，
他们都有嘛，有图有安，然后战机有苏，就是这个苏凯或者是米格， but anyway 反正这个是对他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川普的牌就是归纳起来，一个经济牌，一个军事牌，军事牌就是给乌克兰这个放宽进一步放宽这个武器的出口的这个幅度吧，就是以前不给的高精尖武器我也可以给，当然军火商很高兴是吧，那就赶快给吧，这个但是好像俄罗斯对这个普京的威胁好像不是很在意，他那个总理那总理叫啥名字我想忘了，
梅德
什么什么
杰夫对
说那个说这个说川普这个威胁就是他说威胁一次你就把这个我们之间更拉得靠近战争一步，他说的是这个美国和苏联之间哦，被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意思就是说你想直接跟我干吗，那肯定俄罗斯也不怕， 是吧？反正都是核大国。嗯，我虽然穷点，但是我有核武器啊。这个美国还是比较怵，就像那个北朝鲜的金正恩一样的，国家虽然人民穷困潦倒的，这个饭都吃不饱，但是他这个先军政策，他有核武器，所以美国也不敢惹他，川普还在不断的喊他叫朋友。哎呦，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段广告，然后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网红达人顾银琼博士和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川普给俄罗斯的一个最新的，可以说最后通牒，给你10到12天，这个停止战争，终止战争，否则将面临这个制裁，高额关税的制裁。那刚才也讲了，他这个俄罗斯如果不理睬呢，川普有什么招？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政治、经济、军事。政治就是说，看看再进一步在外交上，这个孤立俄罗斯，然后有没有可能从俄罗斯内部寻找反对派，这个这么几招吧。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川大总统未来12天，就是12天之后，看能有什么新的招。这两天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天下闻名的少林寺，嵩山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方丈出事了，被带走了。传说很多了，什么怎么带走，有人说什么要带人上飞机外出被带走的，有人说从寺庙带走的，有的说从酒店这个带走的。不过 anyway， 不过还是从哪带走的，反正出事了。10年前就应该出事，没出被捂下去了。10年前他的大弟子就控告他，控告的罪名和现在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时被堵下去了。那么现在呢，又搬出来这些罪名，就是当初这个大弟子都控告过的罪名。那作为一个宗教界人士啊，我看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官方报道，讲到这个少林寺发布的通告，指控的罪名有几点，涉嫌挪用资金，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至少一名私生子。他这个通告有点像执政党发布的通告，就是执政党在把他们党内的某些党员干部要双规或抓起来的时候，就说跟谁谁谁保持不正当关系。我就在想，怎么对一个宗教人士是用党纪来要求吗？ 还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跟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这个寺庙发的语气很像是党纪国法。那么传说就是说真正抓他不是因为这些生活上的事儿或者经济上的事儿，是因为政治上踩了红线啊，到梵蒂冈去见了教宗。这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因为这个是原因吗？也不知道。王教授，我是你们怎么看？
哦，那个我看他有跟那个梵蒂冈那个教宗见面的照片。
嗯，还有视频。
对，有这个东西，影像可能就是说触碰到了习的一些底线，就是说你私自跟境外势力是吧？另外可能还跟境外的一些记者见面，开记者招待会，这些东西都让习呢，因为他有好多秘密，这个包括帮着习近平这个代养这个私生子这些事啊，当然这个都还没得到证实啊，但是有传言说有这是其中一项，而习是蛮忌讳的，所以的话应该是触碰到了习的这个一些底线。另外，
王教授，你的意思是这次抓释永信、方丈是直接从最高领导人那儿下的命令？
我这有这么个说法，还有一个他带着三十几个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人有到机场被劫回来了，万一出去了以后胡说八道，这都难说。这是
好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习已经失势的话，他能不能做出这些决定，这就不好说了。那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整他，因为他身上有和习近平过去密切的关系，包括和李长春、习近平的，也可能是从这个方面的。打他是针对习或者是背后的这个这样。
嗯，
也有这么评论的。
好的，那顾博士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现在国内经济不好，需要找一个有钱的和珅之类的人来补充一下。网上现在说他什么最多弄了1200亿美元，我觉得那个肯定夸张了，因为那边的能够搞定的这些长，我觉得个人觉得可能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倒是有可能。但1200亿太夸张了，1200亿那超过很多国家的 GDP 了。
你觉得是这个是冲着这个政府是冲着他的钱去的？
哎，对，应该实际上就跟那个什么海外捕捞啊，是应该是一样的。
哦，远洋捕捞那种。
啊，跟那个远洋捕捞应该是差不多，就是现在有钱的，就国内经济不好，有钱的地方就这些寺庙了。而且我看了那个大部分的评论里面就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宗教界的人感觉到要收拾他们，就是今年初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可能要收拾他们。收拾他们的主要原因也有可能跟他们这个敛财太多也有关系啊。因为中国历史上灭佛也灭过好多次。
敛财多，哎，那按理说的话，你不能这个竭泽而渔啊，你把这个赚钱的人给抓起来了，你后面呢？你不可以把
他
放在外面赚钱，然后你赚钱，你每赚一块钱交8毛钱党费不就完了？
没有，他们不交啊，问题是，而且他们的这个资金很多现金流来流去，这种流来流去，这个政府是1毛钱也收不到啊，这个很多这个，而且少林寺历史上就是一个搞娱乐节目的地方，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做什么文化传统，实际上从历史上已经断掉了，真正的就是一个娱乐公司啊。然后
我觉得顾博士说的这有道理，现在政府真是没钱了，能抓到钱的 像过去那些什么什么名企业家什么打的也差不多了，打老虎也基本上打的差不多了，再找钱就寺庙这些大虎，你特别像那个谁，这个是一个企业王国呀，这个释永信搞的这个少林寺。
对啊，那应该让他在外面继续这个经营这个王国，然后
这
是真要让他拿钱，不容易，你这所有的钱都要放银行嘛。
这种都是免税业务，它里面好多应该都是现金业务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后来看也是好多那个而且现在很多寺庙它首先它不是和尚开的，那和尚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证的，全是后面有各种各样的法人，说是寺庙开的最多的好像据说是温州人还是福建哪里的，福建的哪里，
莆田系。
对，然后他们开了这个之后，这个人进去你想打赏给钱，这些钱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个东西都是很难在追踪的，有的在鼓励给点什么现金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个都没法查的，这个就完全，而且这又是一个什么信仰类的这个公司，又属于免税的，在好像大部分国家都是免税的，那这更是不知道他这个钱去哪了。但我觉得这次还是这个实用性搞得太大了，整体环境下降，其实就跟房地产一样的，你说他抓谁不行，碧桂园你看也欠债那么多，最后不就抓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河南的首富，这个原来的首富他抓了一下他嘛，也没有说把碧桂园的人也抓了、
啊、
所以说哎，对对对，你这
许家印不是碧桂园啊，许家印是恒大呀。
对啊，我说碧桂园最后爆出来欠的钱比这个恒大的还多，所以说那也没把碧桂园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也是出头鸟嘛，你这个吃喝的太多。当然了，我也很震惊，这个释永信他已经这么发达了，居然也没想着赶快跑掉。他今年出国也好几次，对不对？这也看这个人看那个人，说实话他出去他也没怎么说话，你如果看他视频他这个人还是很谨慎的，有些东西他也不说的，就是跟大家合合影啊什么之类的，他基本上也应该是也不是，主要就是他背后这个钱太多了，又缺钱，又缺什么，他又不出来做点贡献，他好像据说也不是很大方的人，你说他要是河南政府每个当官都上下打点一下，对不对？那肯定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他又不愿意打点，那你又这么多钱在身上，这个哎，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这有那么多钱这就是你的罪啊。
我觉得可能他要动他河南省政府省委省政府还没有这个，恐怕还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胆量。
对，他应该他应该这里河南人他应该打赏过了，但是应该别的地方有谁，
对，这个一定是来自国家中央层面的一个决定，否则一般人不敢动他，这个他毕竟是河南省的一个旗子，肯定是河南首富啊，这个是不用说的，因为寺庙一天的拿进来的钱而且是现金是吧，投进来的就可能不知道多少，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都说不定，这个一天呢，你想想一年365天，十年算算看，因为他这个大大小小多少个捐款箱，然后每天进去上万人，就是
少林寺收费很高的，少林寺
而且进去捐款的人有的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还是被劝说的还是迫于压力的，捐款的额数都不小，就是所谓香火钱都不小，
高香啊，那香可贵了，还有大根好长的高香，
少则几百几千，多则几万，甚至是吧几十万，就是真正这个，所以他这个一天的钱就不得了，每天，所以这个五本万利。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 被是吧？被扣起来了。你们觉得这个他最后这个结局会是什么？是就是坐一辈子牢，还是说过两天放出来到哪个小寺庙里当个什么小住持？
啊，放出来应该不可能，而且你可能没看大部分信息啊。现在少林寺内部已经开始打成一片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开始争谁来坐这个人的位置。那么你要坐这个位置，那肯定是要把释永信不搞死，那也应该是永远搞在里面。你也知道这个、嗯、这个。
释永信的不是释永信的命运不是由少林寺决定的，那已经这个少林寺里面的人打是只能打这个，就是说冒冒头想争。这个咱们别忘了，这个他所谓打也就是以小的勾心斗角，大的打不了。因为在中国一切都有党的领导，这个寺庙也不例外。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方丈走了党还在啊，嗯，这个大家听安排是吧。这个寺庙再厉害，你要接受宗教局的领导吧，是宗教管理。
像这个寺庙现在前段时间的要求成立党组织呢，
很多寺庙都有啊。
哎，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释永信将来的下场，或者说怎么处理，他这个少林寺、河南省、省委、省政府都是够不着的，就跟处理怎么处理秦昊一样，这个要很高的层次来处理，因为他是国际影响的人啊，而且他这个。少林寺的产业，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是都是也是非常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帝国。
那还得看国际社会对这个事儿有什么反应，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宗教界的名人，而且还访问过这个国外的宗教界，这个东西也可能国际社会会施加压力，尽管他是有这说这伤风败俗啊，或者是什么经济问题什么的这些东西，国际社会搞不好也会伸手。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这个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和著名的网红达人顾迎琼博士。刚才我们是讨论了这个中国著名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方丈被这个带走了，带哪去了当然没人知道了。 我在想是不是青城监狱，他级别挺高的，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不是这个河南，这个好像是省政协的常委，当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吧，然后中国宗教协会的什么，反正应该也算一个副部级了吧。那我们换个话题，就是中国房地产业过去两年这个遭受的打击比较就是严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许家印，提到了这个碧桂园，这个包括像万科这种啊名牌知名企业都面临困境，那么直接被这个房地产的现在的这种这个惨状拖累的呢，就是被所谓家居装修这个行业。那过去两个月，中国大陆的家居装修建材行业的三位首富，死的死，逃的逃，伤亡的伤亡，这个7月27号就是昨天了，前家居首富汪林鹏跳楼身亡。这个汪林鹏是今年4月份被留置调查的，后来前两天放出来了，放出来没几天就自己就跳楼了。他的公司叫居然之家，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在国内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做这个家庭这个装修啊，这个。那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王教授和顾博士，就是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就是说这些人自杀他们大部分都是跳楼啊，没有说哎吃个安眠药什么的，你跳楼你摔得稀巴烂的不是很疼吗？
这个吃药有个问题，中国这个药的质量太差，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
吃上假药是吧？
对，它这个效果不好。那跳楼呢？你从高处掉，就是这一下，反正是也就过去了。所以呢，这可能比吃药要效果好一点。
OK。
还有是跳楼的话，就是说，吃药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查一查是不是别人强行给你输进去啊，现场有没有挣扎啊什么之类的。你想，如果从高处往下跳的话，那可能就很难说了。你还记得海航的那个王什么来着？拍照？
王健。
对啊，就到现在大家都很震惊。就是精神病嘛，谁会跑那个地方拍照？谁会站到那个墙上去？谁会从那里掉下去？
然后也不是，其实那个墙也不是特别高，大概也就是个差不多，可能也就一个两层楼可能都不到的高度。
对啊，然后我看了也很奇怪，也不会有人站在上面拍照，那你能拍出来什么呢？王健又不是啥也没见过，对不对？这就跟那个这样跳楼也是一样的。哎，要是万一
背跳墙，
谈好条件之后说，如果我跳了，你不要再去追我们家人了，什么之类的，一了百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房地产业虚弱下来，所有相关产业都变得很弱了，这没办法。这些老板，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像那个逃到纽约的那个人一样的，那个叫什么？
郭文贵啊，
不是，另外一个就是戴眼镜，然后甘肃来的，然后在 SOHO 的那个创始人。
SOHO 那不是张朝阳吗？SOHO
啊，不是那个人不叫张朝阳，他 SOHO 就是造楼的那个北京。
SOHO 啊，那个我知道，
对对，
那个张欣的老公吧。
对对对，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一样的，就是。能够在
高
点，对，全身而退。而且现在很多公司，我看中国公司能搞大，大部分也是要跟银行啊有一腿，对不对？也不是说跟银行有一腿，必须要跟某些能够签字愿意让银行发贷的人有一腿。 然后现在银行一旦要出贷或者换领袖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支持不住的。
对，他们现在这些这个家居装修建材这些行业，它关键是没生意，这个关键是没生意，它就是这个行业它业务经营不下去了，没有，就是说你肯定靠银行贷款养不活的，就是它
资金流动不行。
这个生意好都是房地产兴旺的时候，摊子铺的都很大，这个连锁啊什么的。汪林鹏跳楼前一周，7月17号，广州家居业的教父，所谓这个广东的这个叫亮家居建材超市，也是连锁的，这个老板曾玉洲，他也跳楼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啊。
这个是就是翻本无望，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地产业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全都完蛋了。
嗯，
这里边除了就是说他死了，就债务也可能家人就不必承担了一个原因以外，另外这些人弄进去以后啊，可能遭受了各种的什么毒打了或者是什么都有可能。他们有人透露过，在监狱里那日子非常不好过。哎，放你出来，你回去拿不着钱，还得给你收回去，还得遭受这，他就算了，那我干脆就别再走，经历那个苦难了，都有可能。
这个刚才讲的那两位都是七月份，就是过去一周多不到两周之内跳的楼，还有一位叫西子，就是西湖的那个西子。西子电梯的董事长刘文超是上个月六月份也是跳楼，这个也是这个生意不行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总裁们或者是企业家们，当然有的是因为债务的问题，有的也是就是确实对觉得创了这么大一个公司现在资不抵债，这个债务累累，那就要破产，那所有的员工都要解散，都要遣返，那他也就是我可以想到他这个压力会很大，是吧？非常非常大。那有的人可能也并不是因为遭了毒打了，或者有的人就是自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就一走了之吧，就是觉得哎，我死了，这些后面的事我就不管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对，我网上看八卦，我也喜欢看八卦啊什么事。下一个类似于他的这个很出名的人有可能是王健林啊。
王健林现在状况也很惨。
因为他能卖的都差不多放在货架上要卖了，但是他欠的钱还是很多。
嗯。
他也消失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我看了一个，当然了，我们不是宣传迷信了，看一个，有一个人事后跳出来说，什么今年还是明年是他的，叫什么什么大逆之年啊，什么之类的，好运则要走到头啊，什么之类的。那他也是一个很大，他的规模要比这三个这个搞建筑、建材的人要大很多。
直接做房地产。
刚才讲到的广州的这位老板，就亮家居的，他这个曾玉洲，他16号晚上当时看了一下账，他就是说没有，发了一个朋友圈几个字，没有退路，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大家可能想来想去觉得往哪退呢，没地方退，所以发了一个鼓励一下，但是当天晚上就又发了一条说我对不起大家，发完以后就从办公楼的顶端跳上去了，就是可能想来想去坚持也坚持不下去，退也没地方退，干脆走了。所以经济大潮下面啊，就是涨的时候很多人跟着就涨起来，落下去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被就是一块带走。我们也是希望，哎呀，大陆的经济尽快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口，这个有所好转吧。 不要影响老百姓的日子，也让企业家们日子好过一点。反观美国这边，好像川普总统过去这个十几天斩获不少，首先美日的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了是吧，然后前两天美欧的贸易这个关税谈判也达成协议了，那么这两天呢美中之间也在谈，你们觉得美中之间也会达成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协议吗？
上第一次其实还记得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美中也达成过一次协议，对吧？
嗯，
当时也是吹的不行，当然没有这次吹的那么大了。这次用的词都什么大美丽啊 ，Big and Beautiful，BBB。
嗯，
对，我觉得中国那边可能也是用一个拖字诀啊。因为他现在已经七月份吧，这下雪估计又是两三年之后，他也我估计中国这边也是拖，因为上一次达成协议之后，其实中国那边执行的效率好像最后查了一下20%都不到，就是说答应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既没有买也没有卖，所以说，我可以相信美欧啊。美日啊之间本来就应该是老朋友了，经常这么做。但美中之间就算达成协议，那个执行力度会有多少，成果会有多少，我还是比较怀疑啊。
嗯，王教授，
我同意永琼说的这个啊，就是说，中国答应了，先答应再说，这已经让美国对中国做承诺。做出的承诺有多少可以兑现的，已经有怀疑了。上次就说过这事儿，所以如果再玩这一套，我估计美国很快就会，也不给他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那么现在美国很快解决了跟日本、跟欧盟之间的这些关税这些问题，剩下来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而且的话，这一次应该是对中国恐怕很难放一马啊，这一次，除非中国内部的政治局面会有变化啊，希望的话呢，有些新的进步势力。上来美国有可能会高抬一下贵手，然后呢寄托于这个新势力上来以后的话呢，改变中美过去的这种对立关系啊。
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像川普总统现在对改善中美关系好像挺上心的，而且还想去中国访问。这个和他前一段时间的，就是说这个大力打压中国，这个指责中国这个各方面的各种这个他认为这个不好的行为啊，好像有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个美中第一轮谈判在那是在瑞士吧，还是在哪？然后后来又在英国。他每次都说啊，我们快要达成协议了，我们会有成果。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刚才那个顾博士说中国会不会这个执行力怎么样啊？包括这个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中国会不会按照就是达成的协议去做？我在想，川普他可能也不太在意这个事，你做不做也无所谓，反正我先把这个协议给签下来，签下来以后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他可以宣布，他说你看。世界主要的重大的这个美国这个贸易国，在我的这个领导下都已经跟我们达成妥协签了，然后我们要收多少多少关税，我们将怎么怎么样。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美欧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这应该是第二次宣布大胜了。在他刚当上总统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搞过一次吗？特朗普就搞过一次，对吧？然后搞了第一次搞了好像是说欧洲投降了。 然后这次又详细谈了一下，然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这次好像是说，是欧洲到美国是25%，还是美国到欧洲是零？反正是这么说。
对。
然后，但是对中国的话，就是说，特朗普有的时候很多他签的协议都是意向性的协议，就比如说签的让我们经常说的让什么乌克兰丧权辱国的那个矿产协议，说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有意向跟美国公司合作，他没有实质性的说，你比如说要授权美国公司什么必须要占40%的股份。在比如说2025年、2026年达到10亿美金的什么稀土的采伐量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协议没有看见，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话会不会跟美国签这么一个具体的协议，说对比这个之前我们确保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然的话就像上一次马云先过来吹一把，说要给100万元工资，后来说我们。那个不是吹牛，特朗普自己也不了解，说什么要买每天买100万吨大豆，呵呵，这个大家也没
说。哦，那是刘副总理说的吧？
对对对，反正就是差不多的。让特朗普
那是可能说错了，说漏嘴了。英文说没那个单位没说没搞清楚。
对对对，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大豆给他？所以说，我怀疑啊，就深刻怀疑，就是照现在这个局面，有可能。那边也是协议，就先拖着再说，先
至少从中国方面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谈判能够把前一段时间这个从第一任这个川普到拜登时间，拜登内政府保留下来的这个高税率、高关税，给他弄下来一点，或者至少别再往上涨了，是吧？这个就是说，中美这次是在斯德哥尔摩是吧？谈了首次谈判，就是第一天嘛。这一轮谈判就是刚开始第一天，就是今天嘛，是吧？所以中方还是有所应该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美国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肯定也是不希望把这个就是和自己这个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的关系搞得太糟，因为前一段时间搞糟了以后，美国股市这个激烈动荡，华尔街对川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想，川普这次也是想就基本上搞得稳定一点，美中这一开谈。这个华尔街这两天不是还在涨吗？是吧？还是看好，觉得就希望不要闹僵，美中一闹僵，大家都日子都不好过。那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感谢王教授，感谢顾博士，我们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